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一连三天查克老师在这个节目呢为你讲述最伟大的圣诞故事，今天他要总结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好，欢迎收听圣诞故事第三集。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圣诞快乐。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圣诞的故事。玛利亚以处女之身在伯利恒的马槽中生下了婴孩。路加平铺直叙的详细记录了这件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到第七节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一份用布包裹的礼物，将来长大后要成为人子，他要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他进城的日子恰好是在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毁灭、重修和重建该城的命令下达之后的483年。正如先知但以理所说，他要被藐视、被弃绝。他的朋友为了30块银钱出卖了他，然后呢，他与犯人同钉十字架。死后第三天，他复活了。耶稣应验了旧约300多个预言，毫无疑问证明他是所应验的弥赛亚，他就是神所说的那位弥赛亚。在那个安静的山丘旁边，牧羊人听到的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消息，这的确是带来了极大喜乐的消息。正如神所应许和预言的，马槽中的那婴孩能满足人类最大的需要。以马内利已经降临了。以马内利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呢，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应许过有一天他要降临世上与人同住。那一天呢，已经来到了。当你收到一份你需要而不是不需要的礼物的时候呢，总是很愉快的。神看着人类，他看见人类设法解决自己的罪恶问题，于是呢，神为人类预备了一个完美的解答方案。神所差派的耶稣这份真正的礼物，有能力一次性的解决了人类的问题。在耶稣以马内利降到地上之前，人类呢一直尝试通过许多的方法来使自己从罪恶的捆绑中得到满足、喜乐和自由。但是呢，这只有耶稣能够为生命的改变提供指引和能力。他说，你应该照这个方式生活，但你不能靠自己的能力那样生活啊！拉着我的手吧，我会给你力量。顺这一条路走，打开你的心门，让我进到你的生命里。我会住在你里面，赐给你生命一切所需要的，也是神希望你过的生活。在那个久远的夜晚，降生了婴孩，不是什么喋喋不休的哲学家，也不是什么改革家，他更不是另一个宗教分子，也不是先知或者审判官。那个晚上为我们而生的，那是神的儿子，世人的救主。他来是要驳斥仇敌的谎言， 向世上没有父亲的孤儿们显明父神的仁爱和慈悲。他的降临为那些被罪恶枷锁的人提供了一条逃生之路。他的降临拔去了死亡的毒钩，夺去死亡的胜利坟墓。他的降临带来了和平，他的降临终止了神与人之间的征战，纠正了亚当所犯的罪，把人类带回到乐园中，恢复我们与创造主的应有的关系。外国呢，有一句谚语说，好的东西往往是小而巧的。在伯利恒的那个夜晚，证明了这句谚语的真实性。在那个脏乱的茅草中，一个小小的奇妙的包裹躺着一个小婴孩，这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礼物了。神已经差派了耶稣到世上来，为人类解决每一个需要。难怪在那个安静的山丘旁边，天使们高声歌唱敬拜主。父神已经差耶稣到世上来，彰显了他的爱。光明已经冲破了世界的黑暗，圣婴孩已经来到了。而剩下的呢，只是这个问题，究竟在失落的、心灵破碎的、饥饿的、有需要的和被掳的人当中，谁会伸出手来领受神的礼物呢？天使们来得匆忙。路加告诉我们，很显然呢，牧羊人从惊慌中恢复过来了。这个美妙的好消息把他们心中的恐惧一扫而空。尽管他们的膝盖还在颤抖呢，但是他们相信了。于是呢，急忙赶到伯利恒去看神所差来的圣婴孩。好，我们继续读下去，就看到了他们匆忙到了那里，见到了小婴孩用布包裹着躺卧在那里。我深信他们无法想象，也不能明白那天晚上的一切奥秘，就是在这个婴孩的身上所显明的神的恩典和慈爱的无穷的奥秘。事实上，我们有2000年的时间优势了。当我们看着这个同一幕情景的时候，也还是目瞪口呆，不能完全明白那个晚上神借着那个婴孩的降生所彰显的无穷恩典。我们最后看到那些个牧羊人离开马槽，消失在远处的山丘中。圣经说到，他们回去把荣耀和赞美归于神。尽管他们不完全理解或者明白在马槽中的礼物所带来的深刻意义，但是只要看他一眼，他们的内心就充满了赞美，他们亲眼看见了神无法言喻的爱。这件事呢，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当天使在山丘旁边显现的时候，牧羊人面对着一个选择。他们可以不理会天使宣告的好消息啊，他们可以有礼貌地等候天使赞美和敬拜完了之后呢，就跟这些夜里的访客挥手告别，然后就回去继续照管羊群，丝毫不为所感动，也没有改变。但是呢，他们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他们选择接受神的礼物。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试过送给人礼物却遭到对方的拒绝呢？想象一下那个感觉是多么失望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个丈夫，你决定要向太太表示你有多么的爱她，就去买了一份礼物送给她啊，你花了一整天寻找合她心意的礼物，要找一份很完美的、很有价值的礼物，让她能体会到你是多么的爱她。好了，礼物买到了，你回到家里，进入家门，弯下腰，把粘在身上的松树的松针扫去，接着把礼物端放在圣诞树下，放的角度呢恰到好处， 让太太一进房间，一眼就能看见他。哎呀，你等不及了，巴望圣诞节快点来到。你计算的日子，希望他拆礼物的时候呢，看见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好了，最后这一刻来到了。他开始去拆圣诞树下的那堆礼物，他一份一份的打开，每一份都给他带来了惊喜。你送给他的那些小装饰品，各样的礼物，他都非常喜欢。哎呀，你等不及想看到他拆那份最贵重礼物时候的脸上表情。好了，剩下三份礼物，接着还有两份，最后还有一份。哎，等一等，他却站起身走出房间了。哎呀，发生什么事了呢？他一面呢走进厨房，一面说，好了，该吃午饭了。你说，哎，等一等，你是不是忘了树下还有一份礼物呢？他回过头来说，哦，是的，啊，我已经拆了我想要的了，那份留着，下次再拆吧。他去预备午饭了。你的爱还装在那份包裹里呢，你想表达的感情还被裹着，等待太太去拆。所谓飞鸟尽，良弓藏，一旦礼物拆了呢，包裹的纸张被丢掉了，你所爱的那一位将会明白他对你是多么的重要，但是他呢偏偏不拆那份礼物。那一整天你一直在期盼太太再到圣诞树下把最后一份礼物拿在手里，可是他并没有去。第二天呢，你照样这么期盼，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几个月过去了，甚至几年过去了，那份礼物丝毫没动，搁在角落里面蒙上了灰尘，还没拆开呢，没去用它呀，完全被遗忘了。你的一切奉献，你的爱得不到赞赏，也没有被接纳，你只有失望，想得到的喜乐成了泡影了。我这么说还没有让你心碎吗？因为我所描绘的画面恰恰显示神的儿女拒绝他在那个晚上差遣到伯利恒的那份礼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神的爱呈现在圣婴孩基督的身上，但是很多人还没有去拆那份礼物，也不接受他。哎呀，神是何等的失望啊，因为他做出了那么伟大而且有意义的牺牲。而讽刺的是，喜欢庆祝基督降生的竟然就是那些人。他们在圣诞节收到那些个小装饰品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快乐呀，他们是开怀大笑，还表达有很多的爱心，可是还有一份礼物没有拆开呀，那是最重要的礼物，一份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爱的礼物。当人们唱圣诞歌，喝奶蛋茶和交换毫无价值礼物的时候，神的爱却无人问津。神只有继续等待，等待他的儿女选择他。神不能把人类造成会说话的机器人，如果他那么做就不必承受那么多的痛苦了，但是他不那样做。他知道机械式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关系，因此呢，神赐我们自由意志，我们能够选择与神相交或者不与神相交，这全由我们来选择。唯有借着这个方法，神才能够确保他与我们的关系是有意义的。如果某人被迫与你建立了关系，你怎么可能享受与对方之间的关系呢？当然不能啦。当人类失去了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一个空洞就产生了。人的里面呢，还有某样的东西在渴求与神建立关系，而我们呢，正渴望填满那个空洞。然而我们竟然不去寻求解决之道，反而力图借着拜假神，拜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填满它。 这个圣诞季节，许多人会到处去追求满足。他们愚弄自己，以为啊，如果他们营造恰到好处的圣诞气氛，就能够给家庭带来恒久的快乐。他们想说服自己，如果购买或者收到了一些完美的礼物，就会把这一年来内心的空虚一扫而空。或许呢，再过几天，甚至再过几个星期，他们还会觉得有某一种程度的满足或者快乐。但是渐渐的，那种假的喜乐感觉会消退了，剩下的呢，只有一股饥渴与神建立有意义关系的感觉。这是因为不管你怎么努力，都不能把一块方形的木钉子往一个圆形的洞里面塞。神能够填满人空虚的心灵，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取代他的位置。今天我要问你，你会怎么样来庆祝圣诞节呢？你会不会忙着为着圣诞节包装礼物、挂小灯泡，承受格外的财政张力或者压力呢？被商业主义以及人群所吸引，而忘了圣诞的真正意义呢？还是你明白也听到了圣诞的美好信息，而伸出你的双手去接受圣婴孩基督和他所带来的一切呢？只有两类人会领受圣诞的信息，就是仍在寻求的人和渴望得到满足的人，以及仍然背负着罪担和刑罚的人，和知道宽恕带来自由的人。我的祈祷是，如果你是第一类，你就会知道机会已经给了你。今年呢，你不会与耶稣的马槽保持距离了，而是更亲近他，看看里面的圣婴孩，并且呢，让神开你的眼睛，使你接受真理，知道他能满足你的一切需要。神爱你，他要赐福给你，他要赐给你丰盛而且满足的生命。如果你效法世界，必找不到他所赐的那种生命。世界要你相信，你会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但那是错的。你知道耶稣要带给你什么吗？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要么我们被耶稣掌管，要么被撒旦辖制。如果耶稣不是你生命的主人，那么不管你知道与否，撒旦就是你生命的主人了。如果你的生命被撒旦控制，他会夺去你与神相交生活中的丰盛福气，他要夺去你的智慧，最终呢，夺去你的健康和身体。耶稣说，撒旦来无非要毁坏，他要毁坏你的良知，在肉体上、情感上和灵性上毁坏你。但与撒旦成强烈对比的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丰盛这个字呢，是指超级的丰富，但神的这个丰盛生命，这叫人无法相信、无可比拟、难以描述的礼物呢，是免费的。尽管这份礼物让神付出了一切，却是完完全全的白白的赐给了你。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着丰盛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婴孩心灵柔和谦卑，是无残疾、无玷污的羔羊。他像我们一样，在凡事上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 这就是说呢，他知道我们遭遇的试探，也清楚我们的道路。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获得安慰、指引和力量。马槽里的婴孩长大成为人子，他要代替我们走上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能得到血的遮盖。他要忍受三天的死亡，让我们不必忍受死亡的永恒约束，而能够复活，有复活的盼望。世界给你的玩具或者小装饰品都不足以与这份礼物相比。一旦你看见了那个实体，你永不会以一份代替品而感到满足的。使徒约翰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今天你在神里面吗？你持什么样的立场呢？好消息已经临到了，好信息已经赐下给你，现在呢，你要做选择了。你愿意接受神的礼物吗？你愿意让耶稣改变你的生命，赐你充满希望、喜乐和平安的丰盛永恒生命吗？或者你要选择我行我素，毫无改变，空虚，没有目的和盼望的人生呢？要做出好的选择，让神的好消息冲破你内心的黑暗，打动你的心灵。回转吧，去看看圣婴孩，让他进入你的心中，永远改变你的生命。在伯利恒，没有空处容纳救主。今天同样的悲剧继续在上演，很多人的生命充满着各种娱乐、罪恶和享乐，没有空处留给耶稣了。其实呢，情况可以不一样的。你可以在心中为耶稣留一个空处，做法呢很简单，只要你向他交托你的生命，降服你的旨意。如果你想得到神的礼物，你只要祈求就行了。他在听着呢，让他听到你的心声。耶稣啊，我厌倦了自己引导自己的人生了，我需要你，需要你宽恕我，请求你做我生命的主，我把内心的主权交给你了，求你住在我里面，改变我。如果你第一次做了这个祷告，你要知道，在天上的天使也为你欢呼庆祝。好了，我们的圣诞故事讲完了，但是这个故事呢，并没有结束。请领受祝福。愿书写每一页历史的主，知道未来的主，继续在你生命中彰显他的慈爱。当你进入世界当中，愿神赐福给你。这个世界不明白圣诞的意义，世人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愿基督的平安、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同在赐给你力量，保守你的心思集中在他里面，帮助你不跟随着黑暗的世界而活。阿们。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和救主，盼望你能在今天领受这份圣诞节最大的礼物，借着复活的主得着救恩。愿你的灵经过更新，迎接新的一年。一会儿呢，查克老师继续分享，请别错过。查克老师，这三天我们听到你讲述的圣诞故事，请问在结束这系列节目之前呢，你有没有特别的话要跟听众朋友说说呢？
哇，你知道 今天有很多关于基督降生的讨论，也有说呢，可能不是在12月25日。人们针对我们在12月25日敬拜和纪念耶稣的降生发出了挑战，因为这件事呢与冬至以及异教的假期相关。当然呢，这是事实，这一天呢不是主耶稣降生的日期，但是我们纪念的重点呢不在于此，我们纪念的乃是神的爱，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我来说呢，日期并不重要，神是何等的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所以呢我正在庆祝，欢喜的庆祝。我想啊，当人们想说呸骗子的时候呢，这句话就会让他们大吃一惊。尽管耶稣不是在这一天降生，但是呢让我们感到欢欣快乐，因为神爱我们，而我们知道神的确差遣了他的儿子进入世界。他降临在哪一天并不真正重要，重要的是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舍命。
谢谢查克老师，下回我们继续回到正常的查经系列，请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